神的审判就来到了。那当然神的审判是借着洪水啊，所以意思就是说洪水来的那一年是马索萨拉死的那一年，但是以诺不知道马索萨拉什么时候死的，所以以诺紧张的很，知道说很快就搬到来的，所以呢以诺不能生，马索萨拉不能生，一生病以诺就紧张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在那个时候神就给以诺智慧，他300年与神同行。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你知道神的审判要来到，那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，那你今天怎么办呢？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审判来到，今天唯一的办法就是与神同行。那与神同行是不是进到修道院做修士或者是修女去的？不是，以诺他与神同行，按圣经说他以生儿被养育。有没有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仍旧是个好爸爸，仍旧是一个在家中负完全责任的人，这就是以诺。然后那当然就是第二篇的特点是什么？神叫上面跟下面分开。那以诺为什么与神同行？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希望。只有今天什么时候你想改良这个世界，就证明你这世界还有希望，神有希望。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诺当然就思念上帝的事。所以我们还记得吗？就是哥罗西是说基督做我们的生命，我们的生命是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，就藏在天上。感谢主。下面保罗就说因着我们的生命是属天的生命，所以我们就是至死在地上的主。所以对付肉体，弟兄姊妹，你必须思念上面的事。我不是说过比方吗？有个空军驾驶，他知道飞机上有老鼠跑来跑去，他就往上飞，再往上飞，到一个地步，这个老鼠就致死了。所以许多时候，我们仍旧在肉体里面，我们不够高。我们如果思念上面的事，上面跟下面分开。所以你看见以诺就能与神同行300年。那么等到快进天堂的时候，神说你进来喝一杯茶吧，他就不下来，他就被提。所以以诺是这么被提的。所以今天我们讲的被提，我们讲的这圣者被提是怎么被提拔的？是上面跟下面分开。如果一天到晚你还在想地上的事，一天到晚你还在经营怎么样能叫地上的财宝越来越多，怎么样一栋房子变成2栋房子，怎么样10万美金能变成1000万美金，这不叫与神同行。弟兄们，如果真的与神同行，你思念的是上面的事。神给你许多的财宝，但是财宝是聚集在了天上，所以你心当然就往天上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以诺就被提了。所以问题就是你的心在什么地方？一个心一天到晚还讲地上，一天到晚还知道自己有几个银行，那弟兄姊妹真的被提的时候，那几个银行就拽着你根本升不上去的。所以有一件事要记得，只有真的思念上面的事，到时候他就是提了。然后马索萨拉果然死的时候洪水就来了，但是不要忘记马索萨拉一共活了969岁，是全美生命年龄最大的一个。 哭死了，因为神是爱的神，神舍不得人灭亡。其实按照那个时候的光景，你说神还能看969年吗？今天我们看年轻人所发生的事，我们一年都看不下去，两年都看不下去。所以有的人说我们投票不一定选总统，但是最少我们要选法官，最少30年40年我看不下去。弟兄姊妹，神老早就看不下去了，马主杀了生的那一年就可以毁灭这个世界，结果马主杀了到了969岁，就快1000年，结果怎么样？洪水才来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神愿意万人得救，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。当人落在肉体里面，这是第二部曲，结果因就引诺，他思念上帝的是他不止背体，而且能够制止他不想的肉体。这是第二个人物。第三个人物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挪亚。第三天神叫水跟地分开，地露出来以后，然后就长满了青草，要全地是绿油油的，这是神的旨意。水是不容易长出生命，这个世界只能犯罪，只是堕落，这个世界不可能，不可能长出青草来，不可能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对世界的做法是两个：第一，他要毁灭这个世界。当洪水遍地的时候，你看见是尸首遍地，每个地方都是尸首的。对，所以挪亚那个时候把乌鸦放出去，乌鸦就不回来了。为什么？乌鸦太高兴了，乌鸦最喜欢就吃死尸，所以换句话，它一放出去，乌鸦觉得现在大宴席的时候到了，他再也不回来了。但是他把鸽子放出去，鸽子没有找不到落脚的地方，鸽子代表圣灵啊。今天圣灵有没有可能肉体身上上面歇息呢？可能是没歇息，所以没有多久就放回来，没有多久就放回来。所以当人堕落在肉体里面，堕落到世界里面，神的做法是什么？神的做法是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，方舟是预表基督的。所以只有在基督里面，你看见神才成为我们的救赎，神才会成为我们的圣洁。所以很清楚一件事，今天呢，我们如果得救的话，很清楚的，这个世界是没有得救。所以神就把我们放在方舟里面，一直等，等到有一天让水退去，地就露出来，那个地就代表复活的基地。就在复活的基地，现在呢，鸽子可以站在上面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在洪水的时候，人是在方舟里面生活，但洪水退去的时候，人是在新的大地里面来生活，那个大地是代表什么？复活的基地。所以非常稀奇，到了第三天的时候，到了第几天的时候，结果给我们判决说，到了7月17号，方舟呢就停在亚拉拉山上。 我请大家记得啊，最早人是在伊甸园。伊甸园在哪里？伊甸园靠近伊拉克，靠近伊朗的南部，靠近沙特阿拉伯那个地方。我们说过，的确那里有个乐园，后来被赶出去了。所以最早亚当的族类，最早该隐的族类，最早赛特是在哪里？可以说是在伊拉克南部，可以说是在伊朗的南部，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注入到波斯湾海的那个地方，所以我们说那个地方应该是伊甸园。但是洪水以后，在方舟飘飘飘，就飘到亚拉拉山上去了。亚拉拉山在哪里？在土耳其的东边，一座很高很高的山。亚拉拉山如果没有错的话，是等于三个耶路撒冷，三个耶路撒冷的高度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今天看的亚拉拉山大部分都是虚盖在上面。那么当然，如果你看三分之一的地方，那应该什么？应该是就是耶路撒冷所在的。然后呢，你现在亚拉拉山是比耶路撒冷还要高三倍，是这样的一个地方。所以等到后来洪水来了以后，这个方舟就飘飘吧，当然就飘到那个地方最高的一座山，就整个中东最高的一座山，就亚拉拉山。那就是从伊拉克南部、伊朗南部，现在飘到哪里去了？飘到土耳其去了。所以呢，从土耳其那里就下来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现在啊，大家要想知道到底科学家怎么证明给我们看那些方舟是对的。所以你知道有很多很多的说法，特别是从香港来的。你知道有一在香港就有一个说法，说他们真的找到了方舟，而且找到了那块木头啊什么等等的，说是在很高很高的地方。但是我们读圣经呢，要记得我们要看神的话是怎么说的，明白吗？如果真的是在亚拉拉山山顶，现在你发现有一块木头的话，现在我即便我不去说它，有好几个可能。那当然科学家们他们曾经用探测器知道说，在亚拉拉山最高的地方，就是最高的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有木头，所以他们说就很可能是方舟所在的地方。那当然后来有很多人告诉在哪里哪里才发现了方舟，都可能的，不是不可能。不过有一件事大家要记得，因为亚拉拉山终年积雪的，所以圣经啊非常有意思。如果圣经的记载它不合常理的话，那么你只要看亚拉山有石头有木头就可以，那这就是方舟了。所以我们读圣经一定要回到圣经才可以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到有好几个可能，但如果你仔细来看第四节，七月十七日方舟停在亚拉山上，明白吗？好了，那是七月，如果你把它换算的话，就是犹太日历的正月。那么正月十四号，大家还记得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一天，过了三天以后就从死里复活了。所以这里的正月十四号告诉我们的方舟停在亚拉拉山上，所以可见亚拉拉山给你所代表的乃是复活的经历，从那里你看见现在新的世界要产生了。水又渐消，到了十月初一日。